让我们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第五章。马太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我想我们要回头读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晓得，我们从前一个礼拜四开始，我们要连续有几个礼拜四晚上，最少有八次，我们一同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圣经呢，是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最早给他起名叫山上教训的是奥古斯丁，有的人称他做山上的教训，有的人称他做登山的宝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三章圣经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已经很清楚的看见过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里的教训，乃是主给他门徒最基本最基本的教训。因为马太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非常注重教训的一卷书，所以我们曾经从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找到了两个句子，而这两个句子刚好我们能够把马太整本马太福音完全的提纲挈领的完全为我们解释。我们说过，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刚好是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二十六到二十八章，刚好是那句话，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罗门他是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最智慧的人。十八女王是从远方要来到所罗门那里，目的是希望能够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很明显，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主要的是让我们听见我们的所罗门，就是我们的主，他对我们所说的智慧话。而其中我们看见过刚好是分作五段，而第一段就叫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二段想起出埃及记，一直的五段就叫我们想起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如何在旧约神的子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这五段的话，应该在新约神的儿女中占有同样甚至于更重要的地位。那这个可以说是马太第一章到二十五章。那么在第一段里面，我们知道有叙述的部分，也有教训的部分，而第一段的教训的部分就刚刚好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么等到这段教训完了以后，圣经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这样就算是第一段就结束，然后开始第二段，就是相当于出埃及的一段，先是叙述，然后又有一段 主的教训，然后主说他吩咐完了门徒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开始第三段，最末了的时候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这就开始第三段，然后进入第四段，第五段也是如此，每一段都是先叙述后教训。那到了第五段最后的时候，圣经说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所有的话都讲完了，然后就开始进入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那这三章就是告诉我们，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那里我们就看就有关于主晚餐的记载，主如何被钉死，主如何从死里复活。因为约拿如何在鱼腹里三天三夜，我们的主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这是马太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再进一步来看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既然是主给他门徒教训中最基本的，因为我们说过，在五段的教训里面，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摆在第一段，意思就是说，应该对于神的儿女，对于主的门徒来说，这些话都是最基本的话，并不是说要等到我们多成熟，要等到我们多属灵，要等到我们多爱主，然后我们才长到那个地步，不是。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有一个很深的认识。马太福音虽然这里教训都很高，但是呢，这是神的儿女们最基本需要知道的教训。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很重要的背景。我们刚才读到马太四章的时候，末了，我们知道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来跟从我们的主，你知道他的名声是传遍了叙利亚，就治好了很多害病的、各样的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治好了他们。所以现在你看，有人从加利利，有人从耶路撒冷，有人从约旦河外，有人从犹太，有人从底加坡里，可以说从南到北有许多人拥挤着要来跟随我们的主。那是在这个时候呢，圣经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结果他就上了山。等到他来到山上，继续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教训是山上的教训，是在主耶稣他工作非常的受欢迎，非常的发达，有许多人要来跟随他。那这个时候从人的看法，主应该抓住任何这样非常重要的机会，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上了山，然后是等到门徒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开始教训他。所以山上的教训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给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这些话不是为着所有的人说的，所以这些话有一个基本的性质，就是它不是一定叫人受欢迎的话。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要得着许许多多人来跟随他，我们的主是教师，我们的主会说话，我们的主知道说什么样的话能叫许多人来跟随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在已经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然后是门徒来到他面前，他才把这些话，他心中的话，最要紧的话，最基本的话，不是说给 许许多多的人听，乃是说给少数的人听。他医治了许许多多人的病，赶出许多人的鬼，也医治了许多癫痫的、许多瘫痪的，结果也有许多人来跟随他。但是现在他心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这些教训呢，他必须到山上去，然后等到门徒来到他跟前，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教训他。所以我们记得第一段的教训不光是基本的教训，而且是山上的教训。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到山上去？因为我们要记得，在所罗门智慧话里面的开端，最开端的一部分，乃是在一个非常优越、非常高的一个境界里面来开始的。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所以这一段的教训呢，就称作山上的教训。马太福音，你如果仔细读的，好几次提到山，而每次提到山的时候，都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马太不只讲到主耶稣上山，也讲到主耶稣下山。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好几个地方，马太好几个地方，你知道当马太讲到山的时候，他不是随便的就越过去，因为这个刚好说出山上教训的那个背景。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背景，我怕说我们就不容易明白马太五章六章那个教训的性质。那有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只知道说这一段话是主在山上说的，但是忘记了这里的山，或者是马太福音说到山的时候有它特别属灵的意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好几次记载山上所发生的事是不是偶然的。我们发现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里乃是包含神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对这个有很深的印象，我们等一等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非常准确的领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读到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的时候，那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背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次真的在那里读那一段圣经，我们到底能不能明白那句话？难道说大卫，或者说和一些写诗的人，当他慢慢慢慢的往山上走的时候，那段诗篇是什么？那段诗篇是上行诗。上行诗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要三次南丁，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么他们要到圣殿来朝拜神。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往圣殿去的路啊是越爬越高的，特别如果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那个路是越来越往上走的。你记得吗？在诗篇84篇里面说，心中向往大道、西安大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那所谓西安大道，就是指说他们每年有三次要往西安上去，他们要到神的殿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慢慢慢慢的往上走，那条路叫做西安大道，一直冲到神的殿，然后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能够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上行诗呢，就是当他们每走往上走的时候，越朝见神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 但是那个诗篇八十四篇第五节那里说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心中向往上行的便为有福。那个西安大道在原文就是有一条路，你是一直一直的往上，一直一直的往上。那么因为当你进圣殿的时候刚好有15个台阶，所以当时他们以色列人每上一层台阶就唱一首诗篇，所以这样刚好是15篇的上行诗。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那个山是什么山？那个山当然不是普通的山，这些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走的路是上行的路，他们现在唱的诗篇是上行的诗篇，现在他们要登耶和华的山，他们要来到圣殿，所以这个路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虽然他们很疲倦，但他们彼此唱那个诗篇能够彼此勉励，这样就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说的我们要向山举目，那个山不是指着普通的山来说的，那个山乃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上行的时候，他们看到远远看到他们所要到的那个地方，那一片的山就是这里所说的我要向山举目。而那个山呢，让我们记得在原文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那么这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当我们每次往山上看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得着帮助。那许多时候我们读那一段圣经，我们都以为说是说我们今天要得着神给我们各样的帮助来说。那当然这里的帮助没有只有一个帮助，对于向往西安大道，对于要往圣殿去的人，他的帮助特别乃是指的这些山到底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把非常要紧的钥匙，就把圣经里面好几座山都为我们打开了。真正能够得着属灵帮助的，乃是有一天你靠着圣灵的引导，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然后你看见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当你向这些山举目的时候，你就要得着一个完全完全的帮助，那个帮助就是属灵的帮助。而当你向我们的主所上的那一座山，因为他看许多人来跟随他，结果就上了山，如果你往那个登山宝训那一座山望去，你如果向那山举目的话，那么你知道说你的帮助就是马太5章、6章、7章所给我们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山都是代表属灵生命的高峰来说的。如果从一个山上有一个教训或者主有话的话，那个教训是从一个高峰临到我们的，所以那个教训那个本身的性质就是高的。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所以你记得当我们读到歌颂诗歌2章14节的时候，那里讲到陡岩的隐秘处，今天神是把我们带到山上，而且是在那陡岩的隐秘处，叫我们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个应该是圣灵一直要把我们带到的地步，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生命的高峰，在那里你能看见 苟延的隐秘处。然后读到这个雅歌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当我们在高处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要往下看。这个往下看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听见一个教训，你看见一个亮光，你得着一个启示，那个看见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个看见是指着我们在地上，我们往上看，或者我们来读圣经，这些话都是很宝贵的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样所看见的是从人的角度看的。但是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到高处呢？神要把我们带到高处，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一些事是从他的角度来看，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所看见的，神要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这是山上的启示。如果不是在山上，在平原或者在海边，这些教训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我们到底是人，比方说讲到十字架，我们很自然的从时间里面来看十字架，那么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当然从人的需要开始，我们当然想到亚当，想到夏娃，他们犯罪了，所以我们的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就为这个亚当夏娃就预备了皮子，那么然后来我们知道时候到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有没有读错呢？没有读错，那是从人的需要，从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的真理，宝贵不宝贵呢？真是非常的宝贵，但是这个不是十字架的全貌，是如果我们真明白十字架的全貌，那你我要知道说，这个十字架圣经称它做永远的十字架，是从永远就开始的，那这件事情我们不会懂的。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所站的地位不对，我们得救的不错，但是今天我们所站的地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难怪怎么看就看不懂。但是你如果读歌颂诗歌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往下观看，往下观看的意思就是说，所罗门怎么看，苏拉米女就怎么看，我们的主怎么看，我们也怎么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对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觉得太难了，为什么太难了呢？因为当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你觉得高得很，但是如果我们被主带到高峰的话，结果你我看马太五六章不是抬起头来看，应该是往下看。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个不需要我们爬上去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一直爬上去，好像这个马丁路德这个爬那个天爬那个楼梯一样，为着希望能够赎罪，他以为说能够爬那个梯子啊，就是罗马那个梯子，那么如果好好的流多少的眼泪，他的罪就能得到多少赦免，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不，今天如果你我没有看见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我要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确是难的，的确是我们办不到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要往下观看。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这样来说，你如果看圣经里面几座很重要的山的话，第一座是亚拉拉山，然后下来是摩利亚山，然后你会读到西乃山，会读到何烈山，然后会读到加密山，会读到加略山，会读到西安山，也会读到橄榄山。那么当然到了新约呢，我们读到变化山的故事，还有主在教训门徒的时候，我们称它做教训山。然后呢我们也晓得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是加略山。你如果把圣经里面这许多的山都通通的读过的话， 那你发现呢、啊、这些三个故事你最多只能分成三类，因为属灵生命的高峰啊，给我们看见三方面。第一，给我们看见斗眼隐秘处的启示，这些三把启示带给我们。那在这个启示的里面，你看见五座山是最重要的。第一是亚拉拉山，第二是西乃山，第三是何烈山，第四是变化山，第五是教训山。你发现这五座山呢，乃是特别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启示的一面。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读到这几座山所发生的故事，我们知道和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有关系。然后呢，不止在属灵生命的高峰有启示，而且呢，属灵生命的高峰有冲突的，有试炼，也有征战。那么这个是哪几座山所代表的呢？那就是摩利亚山、加密山和加略山所代表的。但是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斗邪隐秘处的凯旋是由得胜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西安山和橄榄山。总括的来说，斗盐的隐秘处的启示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弥赛亚，他有先知的职分，所以这里重启示。讲到斗盐隐秘处的冲突，或者讲到斗盐隐秘处征战和试炼的时候，那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弥赛亚，他有一个职分叫做祭司。那么讲到斗盐隐秘处的凯旋得胜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弥赛亚他有一个职分叫做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所看见的职分，不是不外乎什么呢？不外乎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而圣经里面这许多山乃是给我们看见要来弥赛亚，无论是他的教训，无论是他的工作，各方面通通让我们看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到山上，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我们都应该看见我们的主，或者你看见他先知的部分有启示，或者你看见祭司的部分，你看他为我们做了祭物，而且他做了赎罪祭，而且为我们做了大祭司。那不止这样，我们也看见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圣经里面每次提到锡安山的时候，都是指着掌权的原则，都是指着得胜的原则。那不止这样，也给我们看见橄榄山，我们的主是从那里升天的。所以今天我们主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位主乃是升天的基督。隐秘处的启示我们可以用圣经的一句话来轮廓，那就是歌颂诗歌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的，让我们往下看，那是启示。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斗盐隐秘处的冲突这一部分呢，那我们就想起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那里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这是个挑战。这个挑战是向历史历代所有的人来挑战的，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这是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然后你读到斗盐隐秘处的凯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的主亲自回答了那个挑战，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看见许多人跟随他，而且医治好了许多病人的时候，你看呢、啊、我们的主登了那座山，然后不止门徒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记得在教训山的上面是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 然后到了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羔羊和四万四千的得胜者站在锡安山上。
你一直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这许多山的时候，你以为说它是零零碎碎零零碎碎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好像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事，但是不，你会发现说这些山呢乃是一个完整的教训。所以当我们举目当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其中得着属灵的帮助。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相信我们就明白，今天我们如果要懂得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必须懂得全本圣经里面每次提到山的时候都是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训来。但是今天早晚上我们要特别的集中在三个人的身上。第一个人是摩西，第二个人是以利亚，第三个人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三个人呢？因为这三个人曾经分别在三座山上，神分别的对他们说话，然后呢圣灵为着要明白这三个人和这三座山到底所代表彼此的关系是什么，结果你发现有一天在一座山叫做变化山上，你发现不止摩西在那里，以利亚在那里，我们的主也在那里。所以现在你我就明白到底这个变化山所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样的原则。那等一等你要发现变化山上的原则就是解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钥匙。如果你我不懂得变化山的原则，我们就不懂得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因为是在这一座山上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到底摩西在哪里，以利亚在哪里，我们的主又在哪里。而今天我们的神曾经借着摩西说话，也曾经借着以利亚说话，也曾经借着他的儿子说话。那现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主所说的话，但是那里很明显提到旧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一个犹太人为着犹太人写的一卷书，要证明给犹太人看说今天他们所弃绝的我们的主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而我们的主在山上所讲的教训，那个地位就像摩西在山上所领受活泼的圣言一样。那不要忘记了，你要记不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特别是在这个也是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摩西在山上领受了活泼的圣言，神话领受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变成旧约的启示。那么犹太人你知道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五经，神怎么说话的，神是在山上对摩西说话的，神不只借着摩西说话，神也借着先知说话。神在什么时候对先知说话呢？在何烈山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同样的说话，但是马太要提醒我们这一位今天在山上说话，说马太五六章七章教训话的这一位，他所占有的地位可就像在旧约里面摩西和以利亚的地位一样，但是比这个更多。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够懂得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样你才会明白说到底他是律法呢还不是律法， 现在有两个难题，一个是不是说神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新的十诫呢，来代替旧的十诫呢，这是一个领会，还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根本就不是律法，但是却成全了律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必须要从主自己的话里面得到解决，因为这个教训是在山上给的，所以那个解释山上教训的原则，我们要用变化山上的原则才可以。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说，当摩西在当这个马太把这个山变化山上的故事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到底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怎么说的。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摩西曾经两次昼夜进到山上，进入云中，就在那个最隐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话给了摩西，所以摩西就领受了活泼的圣言，他就拿着神的律法，那个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是两块石板。那么结果就经过这两块石板，你知道摩西就把他的话就传给山下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摩西的故事，摩西四十昼夜两次他匍匐在神面前，为什么？他领受了活泼的圣言，而且给了我们山上的样式，这是摩西在山上所做的两件事。第一，神在山上把律法给他，把神的话给他；第二，神把那个制造会幕的那个样式给了摩西。啊，这个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摩西在山上把神的话给人的时候，是写在石板上面。那么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些话就是写在旧约创世纪出埃及记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或者整本旧约的话，就是那个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的。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手中就有了神的话，这是摩西所有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摩西进到西乃山的时候，那是人类第一次从神那里领受了活泼的圣言，这样我们就开始有我们手中的圣经。但这是旧约，我们手中的新约是怎么来的呢？你要看见说，神如何把旧约给我们，神也如何把新约给我们。所以你看见说，摩西在山上他领受了活泼的圣言，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自己就是道，道成了道肉身，道与神同在，他自己就把活泼的圣言给了我们。在圣摩西山上的时候，是我们的主把话给摩西，摩西再传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是中间人，他说话不错，但是中间人。到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你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他并不是像摩西在旧约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话这样说，每次摩西说话的时候都是神这样说，神这样说，神这样说。那么当我们的主给我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有古话说，然而我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同样的是在山上。现在圣灵要让我们清楚，主今天在山上那个地位，就像当初摩西在山上一样，就像等一等，你要看见远超过摩西的地位，因为摩西不过是仆人，我们的主是儿子，而且摩西不过是中间人说话，我们的主是直接说话，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有读圣经的都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主在山上把教训给我们，这一件事是明明的把我们带回到旧约那个摩西在山上的光景。等一等，你要看见这里面的描写是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不是这样，你知道主不止借着摩西来说话，摩西说的话都是律法的话，律法把神的标准给我们，但是呢，因为这些律法的话都是原则性的话，那么今天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在旧约的时候你不只要有律法，而且你也有先知才可以。先知常常是补律法所不足的，律法常常是注意原则的，而先知常常是注意细则。所以如果神借着摩西说话，意思就是说神把原则给旧约的人；如果神借着先知说话，意思就是说神把细则给以色列人。那如果今天一个犹太人想出去旅行，到底我哪一天可以去旅行，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他读律法都读不出来的，他必须要去找先知才可以。所以你知道说，如果你在旧约你要把神的话听清楚了，一面你需要摩西五经，另一面你需要先知才可以。所以你就看见说，神不止在山上给了摩西话，让摩西把原则的话传出去，而且神也在山上，何烈山就是在神的山，神向以利亚说话，然后让以利亚把神的话传出去。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微小的声音里面，以利亚就明白了，他要去高以利沙，同时他要高耶户做王，而且他要高这个亚述，这个叙利亚的王，他知道他该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以利亚就知道说，他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为神征战，因为神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现在我们知道以利亚的鳞片掉下来，以利亚的鳞片掉下来是为着叫许多犹太人的鳞片能够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清楚，我们如果要得着旧约的教训，你发现说神不只在山上要对摩西说话，把样式给他，而且神也在山上把那个细则的话，把律法所不足的话赏给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旧约里面，摩西和以利亚占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律法，摩西可以说是最大的，他代表律法，而先知里面最大的就是以利亚。所以你看见说，在神的山里面，神把话给摩西，神也把话给以利亚。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读以利亚的故事的话，因为以利亚是先知，所以以利亚不只是要告诉人说今天神怎么借着先知对于犹太人旧约的时代人说话，因为他是先知的缘故，所以他就说了，他就那个整个的情形呢，整个的记载呢，不是他自己所能明白的，但是那一段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将来 神在新约的时候神要怎样对我们说话来说。
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们读到这个你们读到这个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如果你们读到以利亚的故事，读到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当以利亚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以前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碎山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么这段声音弟兄姊妹都很熟的，但是让我们记得这段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教训呢？非常要紧。你如果读摩西的故事，西乃山的故事，你知道神怎么借着摩西说话的？神借着摩西说话是在火里面向摩西说话的，记不记得？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不光你读出埃及十九章，那里西乃神说话的时候不光是有火，而且圣经明明说有地震的。所以我们记得旧约神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律法的话，对摩西说的话，这个话呢同时是有地震，同时是有火。那不光这样，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西乃山不光是有地震有火，而且有暴风。所以让我们记得，当这个以利亚在这个神的山上的时候，你看见有风经过，但神说神不在风里面；有地震，神说神却不在其中；地震和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乃是等到地震过了，火过了，然后呢风过了，然后才有微小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律法时代，就是火、地震和风所代表的律法时代过了以后，那今天神仍旧对我们说话，而那个说的话乃是微小的声音，而那个声音是带着神的同在的。在旧约的时候，虽然有火，神说火不在其中；有地震，神不在其中；有风，神不在其中。在新约，每次我们听见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是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风，不是地震，也不是火，乃是看见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我要用这个光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就明白了。那里所讲的八个福，有福的人呢、啊，就是贫穷邻里，贫穷里有福了，因果天国是他们的。有八个有福的人，你发现这不是八种人，你发现这是一个人。你读到这一段主的话的时候，因为现在不是旧约，如果是旧约的话，你有火，有地震，有律法，但是耶和华不在其中。但你读到新约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你现在不可能把主的话和主自己分开，不可能，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你再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你看见最重要的解释不是神的，是一个人、一个生命能够解释主自己的话。所以你再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原来马太六章七章不是一个律法，乃是一个人。你如果仔细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你所看见的不是别人，乃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难怪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一章圣经怎么那么难读啊，因为我们是拿听摩西的话来听主的话，拿听苏格拉底的话来听主的话，来听孔子的话来听主的话，难怪我们听不懂。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主每次讲话，只要你听见的话，你就看见这个人。
不是火，也不是地震，也不是风。旧约是如此，新约不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样的性质，我们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就有很大很大的难处。所以你知道吗，神虽然是这样以利亚说话，但是神对以利亚说的话，把它翻成我们今天那个说话的状况，就等于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当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一面像旧约一样那也有权威，那个地位在所有犹太人中间都摇不动的，那么我们的主今天所说的话在神的儿子中间应该也是摇不动的。但是圣经要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主所说的话远超过摩西所说的话，远超过旧约所说的话。在旧约里面你满了律法的观念，现在你拿来读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你也很自然的就会把这个观念就带进来了。好，到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我们的主也在山上，这一次他不是领受活泼的圣言，他自己就把活泼的圣言直接给了我们。所以如果你看见这样，这个圣经里面好几个，你特别看见摩西，也看见以利亚，也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见说原来这三个新约旧约最重要的人物在山上所发生的故事是一个故事。圣灵要借着这样的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那个以利到底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灵是借着这样的图画让我们明白摩西和以利亚在旧约所占的地位，或者这样说，我们的主在新约所占的地位，就好像摩西和以利亚在旧约所占的地位一样。如果你旧约有摩西和以利亚，你就有了神的话；但是在新约呢，你有了主，就有了神的话。但是不止这样，一面来说，马太福音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主就像摩西一样，就像以利亚一样。摩西神在山上对他说话，以利亚神在山上对他说话，现在呢我们的主自己就在山上说话。所以这样的一幅图画就叫你马太就证明给我们看，这位主他今天所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话，就像摩西所讲的话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许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你读到很多的解释的时候，你常常会看见有的人告诉你，这里主是把新的十条诫命给我们。如果我们不仔细的话，我们会以为说我们的主是代替了摩西和律法和以利亚，然后呢我们的主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讲的就是那个十条诫，十条诫命。所以有的人算过，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刚好是十条诫命，和旧约的十条诫命数目是一样，所以这个新十诫就代替了老十诫。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如何守这十条诫命，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呢也要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样的领会有没有错？我们不能说完全错，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你的的确确你看见圣灵在那里描写整个故事的时候，你把全本圣经合在一起的话，你我不能够不承认的的确确的，这里在山上的教训或者山上的启示都不是偶然的。圣灵把同样的背景给我们，就是为说告诉我们说这个背后有同样的重要性。再次感谢主，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圣灵为着怕我们对于这一点有误会的缘故，所以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座山叫做变化山。这个变化山呢，你会发现在这一座山上不只是摩西出现了，以利亚出现了，还有我们的主也出现了。那么就是这一座山
圣灵明明的指给我们看，这个山上的教训应该占一个什么地位，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就不懂得山上的教训或者是登山宝训到底对我们心灵基础有何等的重要性。那么如果你们好好的读，我们好好的读这个马太福音，你们不必翻了，我很快的指给弟兄们看。这个讲到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就暗暗的上了山。那么弟兄姊妹，过了六天，你如果读这个读这个出埃及记，特别是你读到24章的时候，我很快读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圣经有一次这样说，他是耶和华的荣耀行于锡安山、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然后呢摩西就进到山上去了，然后呢摩西就领受了山上的样式，结果后来上幕会幕就造成功了。那么这个变化山呢，过了六天以后，你看见耶稣和门徒一起上山了。那么第一次摩西善过了六天善善的结果有一个账目，结果你读到马太福音第17章，那里讲到那过了六天以后，你记不记得彼得他虽然讲错话，但他说我们要打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所以这里也有账目，在原文就是 tabernacle， 同样是有账目。那么不止这样，你记不记得摩西上山的时候，那次是带着亚伦、拿达和亚比户，拿达和亚比户上去。而这次我们的主上山的时候，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山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变化山上的故事，实在说来，就是叫我们想起神的山所发生过的故事。然后现在呢，圣灵要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那里面的记载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放肆，都不松懈的。你们现在我们就会明白，到了新约在变化山上，我们的主是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所以你看见，同样摩西带了三个人，我们的主也是带了三个人到了山上。那么到了山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他脸上是发光的，光到一个地步啊，人不能看他的。所以这个光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像蜡烛光一样。这个光呢，最少闪耀的一个地步，像我们不能够定睛看什么呢？不能定睛看摩西的。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第17章，那里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上了这个变化山的时候，圣经说啊，他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放光。那么假设你读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根本不讲脸的，马可福音只讲什么？只讲那个衣服，耶稣的衣服洁白放光。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讲到主是仆人，所以那个时候不讲他的脸。但是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主要明显的给圣灵，要明显给我们的看，现在在山上的这一位主就叫你想起当时的摩西。摩西呢，因为在山上，结果他脸发光，人看见他的时候必须要根本不能看，就那个脸很耀眼的。那么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圣经说他变了脸，变了相，脸面明亮如日头。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句话是只有马太福音这样说的，马可福音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讲到变化山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山上的这一位主就等于那个从前神的山里面的摩西。但是这里面话还有更多的，这是我们圣灵就把这些图画呢通通放在一起。那不止这样，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马太福音啊讲到什么呢？
讲到说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这个在马可跟路加都没有就只提云彩遮盖他，但是马太福音呢说是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